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几星期来的首次面对面和谈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乌克兰电视台报道说，和谈是在冷淡的气氛中开始的，两国代表团甚至连手都没握。路透社报道说，在俄军从基辅撤退之际，乌方寻求在不损害领土完整或主权的前提下实现停火。一名爱利社工的消息人士礼拜二表示，俄罗斯谈判代表称他们与乌克兰的谈判取得进展。在俄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开始之前的礼拜二早上，乌克兰全境很多地方都响起了防空警报，俄军导弹就击中了南部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市内一栋九层的政府办公大楼。米克拉夫州州长维塔利金表示，办公楼中大多数人都撤离了，但是救援人员正在搜寻几位失踪的人。俄乌会谈礼拜二在土耳其举行，双方会后都释放出积极信号。俄罗斯当日宣布，为增加互信，俄方将大幅缩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城市切尔尼戈夫周围的军事活动，这个是和平协议取得进展的最切实迹象。俄罗斯总统助理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礼拜二表示，俄罗斯宣布的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周围减少战事的计划不是停火。他在对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的讲话中说，俄罗斯在与乌克兰的谈判中同意了大幅减少在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方向的军事行动。我们理解基辅有需要做决定的人，所以我们不想让这座城市面临额外的风险。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在外交上陷入孤立，继斯洛伐克15号驱逐三名俄罗斯外交官后，俄罗斯外交部28号亦都宣布驱逐三名斯洛伐克外交官。俄罗斯外交部表示，他们传召了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告知三名斯洛伐克外交官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人物，并声称这个是一项报复措施。另外，北马其顿外交部发声明称，五名俄罗斯外交官因从事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活动，被该国驱逐出境。这个月18号，保加利亚外交部亦都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官，因为他们违反外交关系国际公约。此外，波罗的海三国、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及立陶宛外交部都表示，三国共驱逐10名俄国外交官。多家机构发布调查显示，北京政府正在经历疫情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冲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家估计，全国各地实施的严格疫情封锁可能会导致北京政府每月损失至少460亿美元的经济产出，这个会导致中国今年的 GDP 损失 3% 以上。如果有更多的城市收紧疫情限制，这样影响可能会翻倍。彭博社引用香港中文大学的报告指出，行业预计单在上海一地，如果严格封锁不能够在短期内解决，就可能会导致今年中国的 GDP 减少 4%。 如果中国的北上广深四大城市都被迫封锁，全国的 GDP 将下降 12%。 北京如果在今年好像大流行初期一样对全国范围采取防控手段，这样经济可能会衰退 50%。另一方面，行业亦都指出，中共政府发布的经济统计数据可能存在严重水分。在2020年的第一季度，国际业界预计中国的当季度 GDP 下降了 19%， 而中共公开的数据是下降了 6.9%。俄罗斯和乌克兰今日进行的和平谈判似乎出现明显进展，投资人对俄国原油供应的疑虑因而缓和，油价应声重挫 5% 以上。德国和法国股市就净升 3%。 俄罗斯货币卢布对美元汇价大升超过 10%。 纽约原油期货盘中跌破100美元，但仍然高过俄乌战争前的价格。黄金价格盘中跌到1900美元以下，抹去了东欧冲突期间的升幅。行业认为，如果东欧的和平谈判出现真实进展，部分大宗商品的波动将会被消除。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二在白宫会见新加坡总理时表示，尽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危机， 华府并未因乌克兰战争分心，美国仍快速落实将焦点日益放在亚太地区的印太战略。拜登说，即使在我们处理欧洲危机的同时，我的政府仍强力支持快速落实印度太平洋战略。拜登表示，希望确保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白宫认为崛起中的中国试图控制国际贸易路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呼吁美国与东南亚国家协会集团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表示这个有助于美国在亚太的存在，加深与很多友人的关系和强化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礼拜二，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了辉瑞和 Moderna 各自研发的第二针加强剂，面向50岁及以上人群使用。这一决定旨在帮助这一群体更好地抵御新冠重症。这个措施将允许50岁以上的健康人士在打完第一针加强剂的四个月后接种额外加强剂。之前的第四针只是被批准用于12岁及以上的免疫系统严重低下者。目前科学界的普遍共识是，第三剂疫苗有助于增强对新冠重症的保护，但是否需要第四剂疫苗以及几时接种仍不确定，因为即使在保护减弱的情况下，前几剂疫苗仍然对预防新冠重症和死亡高度有效。美国交通部门礼拜二确认，将有美方人员近日前往中国协助调查中国东航的波音客机坠机事故。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透露，中国已经向美国的调查员和技术顾问发放了签证。一起到中国的还将包括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技术人员，以及波音公司和引擎制造商 CFM 的代表。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称，美方团队希望在这个礼拜内启程。美国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作为飞机制造商所在国的代表，参与在美国以外地区的空难调查是惯例。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声明指出，当局将会启动对中国太阳能组件生产商的调查，来确认这些厂家是否通过在第三国开展业务，来非法避免美国的太阳能关税。这次调查由加州圣何西的光伏电池板制造商 Ocean Solar 要求发起。企业指出，很多中企太阳能厂商正将生产转移到柬埔寨、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从而达到逃避美国关税的目的。相关调查涉及2012年美国政府开征的一批反倾销与反补贴关税，当时美国政府裁定对部分中国太阳能公司施加 50% 到 250% 的税率。商务部指出，如果调查结果证实指控属实，这样太阳能关税将会扩大到东南亚多国的供应商。商务部的调查将持续150日，在这个期间，一些规划中的在美太阳能项目将会受到影响，无法实施。劳工部礼拜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月全美有440几万人辞职，显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辞职潮仍在延续。数据还显示，二月的开放职位有1130万，同一月份的持平，略低过去年12月的1140万。而根据政府部门的统计，2月份全美的失业人口为630万。这个相当于每一个失业人口对应了几乎两个需要填补的职位。专家指出，劳工一方在当前就业市场的强势地位是过去数十年间所未见的。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战事没有阻碍美国和印度推进二加二部长级对话。根据印度媒体 Mint 礼拜二的报道，4月11号前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务卿布林肯和印度防长辛格和外交部长苏杰生会面，以进一步巩固两国在乌克兰战争阴影下的国防和政治关系。对即将进行的二加二高层对话，报道说，美印双方将分享各自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评估。一媒说，中共军队仍在他占领的阿克塞钦地区全面部署，同时在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拥有重型武器和远程导弹，已经让印度无法置身事外。一媒还说，预计美国和印度还将宣布加强防务合作，包括即将服役的印度航母维克兰特号考虑使用美国的 F-18 甲板型战斗机。 据 CNN 礼拜二报道，尽管乌克兰同俄罗斯的官员都宣布，莫斯科正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同切尔尼戈夫撤出一些部队，但礼拜二下午，基辅郊区周围仍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尤其是在该市的西北部和东北部地区。CNN 的一个工作小组在访问基辅东部靠近前线的一个居民区时，听到来回响亮而频繁的炮击声，偶尔亦都能够听到多管火箭发射系统的声音。该居民区距离伊尔平五公里，在市中心亦可以听到空袭警报和火炮声，它的强度和频率和前几日相同。在附近的一个检查站，乌克兰领土防卫部队成员尤里马萨尔斯基话俾 CNN 知，在过去24个钟头内，战斗并没有减少。CDC 禮拜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Omicron 毒株亚型 BA2 已经成为在美国流行的主要毒株。根据数据，在截至3月26号的一个礼拜， Omicron 毒株亚型 BA2 相关感染病例占的比率已经达到 54.9%， 和两个礼拜前的 27% 相比有显著上升。专家表示， Omicron 毒株亚型 BA2 更具传染性，因此可能会导致美国病例再度激增，不过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该毒株分支会引起更严重的疾病。礼拜二，哈佛大学哈里斯最新民调显示，绝大多数选民希望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更多惩罚性措施。民调称，70%的选民认为美国应该对俄实施更严厉的惩罚，76%的人认为美国和北约应该向乌克兰提供导弹防御系统，71%的人认为他们应该向基辅派遣军用飞机。美国一直在向乌克兰运送毒刺导弹，帮助他击落俄军飞机。拜登政府还在考虑将更大型的武器系统运往基辅，但是从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派遣战斗机的提议陷入僵局，原因是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将它视为是一种升级。国会两党基本上都不赞成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他们警告称这个可能会导致与莫斯科的全面战争。最新民调中，53%的选民称他们反对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派兵，47%的选民说他们支持这样的部署。这个民调完成的时间是在3月23号至24号，1990名注册选民接受了调查。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